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几个地方，希伯来书3章1到5节、17节，利未记4章1到4节、13到14节、22章22节到24节、27到29、5章14到1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几段经文。首先是希伯来书3章1节，来，请同门天造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见，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在于耶和华面前，在凡兴盛的地方，这是赎罪祭。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里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牵献之，就是羊群中没有一个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牵祭，并且在应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1/5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牵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今天牧师继续在《生命记》这里《利未记》讲这个圣洁的途径第二讲。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还是一样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啊，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那我们是借着借着敬拜来与神连结，那当然同时也借着敬拜，我们弟兄姐妹也有一个好的团契啊。那我今天特别讲到这个为这个相扶来感谢神啊。吴相扶他这一两年来，我们弟兄姐妹也为着他来祷告啊。那在上上礼拜很感谢主啊， 他已经绿卡已经通过了啊，所以这个接下来他就有机会跟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子女可以有团聚的机会啊，已经好久没有团聚了呀。我们感谢赞美主啊，那他也听说他要给我们夹菜了啊，中午啊，所以呀，大家如果等一下敬拜后也跟他祝贺一下哈，那当然把所有的感谢都归给神啊，都是神做成的啊。好，那刚刚我们读的很多经文啊，都读到都头昏脑胀了哈。那刚刚有一段就是其实是利未记3章1到5节。还有17节那我们这一段是没有读到。那这一段没有读到，主要这一段呢，它主要就是平安记，主要是在讲平安记利未记的3章是平安记，4章讲到的就是赎罪记，然后接着5章中半部以后讲到的就赎愆记那大家刚刚我想都已经读到乱掉了那不要紧，不要紧其实我们这些记呢，主要就是说很细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在献这种记了那所以说，我们把原则抓住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要把看看每一个记它的原则能够抓到，那这样就非常好。那我就。同样的，我也会跟大家有所说明好，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在以前献祭有5个主要的祭嘛那上一次有讲到的所谓的献燔祭，那燔祭主要它的重点就是说，所献的祭物都全部要烧掉那称为馨香的火祭达到神的面前，这个是重点所以全部烧掉，意思是什么？就是把全部都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那而且在献的祭物呢，就是你可以有牛，有可以羊，或者是斑鸠、雏鸽，那也就看你的家境好的，你就送献上牛；你家境不好的，你做不到的。但是神主要是看心所以你送个斑鸠。献个斑鸠，神也是悦纳所以燔祭其实代表的就是人对神的一个敬拜，还有人对神的顺服，然后呢，也表达代表神对人的赎罪所以说这个是大概是燔祭我们记住。那第二个呢，也讲到了素祭，素祭所要献到的就是什么？一些谷物还有面粉还有。这个橄榄油等等或者是烤饼也就是用这些我们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做成的烤饼烘饼或煎饼然后把一小部分献给神，也是一样的就是烧馨香的火祭，就是把它烧了，然后馨香火就跑到上升到神那里好，那这个。主要素祭在强调的就是说一样的，第一个就是你一个敬拜主要是在阐述呢人对神的敬拜，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它让农作物都能够成长，能够有丰收，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感恩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的经文里头有包括平安祭。那平安祭主要目的一样，第一个也是在敬拜这个都是自动自发的就是把敬拜的东西能够用火祭，就是用火把它烧的馨香之气，那跑到神上升到神那里所以敬拜。然后第二个当然也是包含感恩，然后第三个呢，它代表的就是说神与人之间的相交，也就是说 fellowship。然后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 fellowship 的团契所以说第三个 强调的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团契啊，或者人跟神之间的团契。那这样子呢，就得着的平安，得着的喜乐啊。好，这个是平安契。那第四个，今天的经文也读到第四章的经文啊，会读到。那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赎罪，然后是在认罪，然后得到赦罪，然后也得到洁净，因为你的罪轻了啊，让你得到洁净啊。好，再来赎愆祭，目的也是在赎罪，然后呢，加上补偿损失，然后也加上洁净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读这几个祭的时候，你比较搞不清楚的可能是赎罪跟赎愆，对不对？好，我等一下就会给大家说明清楚，所以不用担心啊，你们就记住，就是赎愆会加上补偿过失哈。好，我们在经文里头也会读到，就是你如果在第三章的地方会读到，就是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跟血都不能吃，那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哈。我做个调查哈，就是不吃血的举手。OK， 好，请放下。吃血的请举手。好，举手。诚实一点，吃血的举手。OK， 好，请放下。好，那等一下，那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哈之所以有这个定律，主要就是说，你如果在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献祭？大家清楚吗？因为在献赎罪祭的时候啊，或者是献这些祭的时候，主要就是说，神在强调，就是说，因为血中有生命啊。那你之所以不能吃血，主要是因为这个祭物的血是来代替你死的，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如果去看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那个就更清楚。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然后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你就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哦。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好，记住哦，赎罪哦。是因为要赎罪的关系，好不好？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是要赎罪的关系啊，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变成什么？是谁为我们献上赎罪祭？耶稣了嘛？所以说你就可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哎，可能那个概念有些不一样了哈。也就是说，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当然你如果觉得就是继续因着你的信仰不吃血，那可以，你就继续也无所谓啊。那你如果继续吃血，那也可以啊。为什么？因为讲到的赎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了嘛，不是这些动物了啊，所以你也可以安心的吃，好不好？那你不吃血的有可能是因为健康的关系，你知道血液里面可能有比较多的那个哈，所以为了健康的东西哈。所以我再一次的讲哈，如果从圣经上的教导哈，也就是说你吃血或不吃血，这个主要是要赎罪的问题哈。这样清楚吗？我要表达的哈。所以说但是呢，我们就要照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啊，就是说不能在吃与不吃当中起了争执，好不好啊？就不能在你为什么吃你为什么不吃啊，这就不要在这里起争，这个没有这个争执的必要，好不好啊？好。然后第二个也要讲一下，按手在公物的头上啊，这个在这几个祭当中都会，你可能会一直听到，就是说要按手在这个公物的头上啊。好，那这个主要意思就是说，按手在头上，意思代表说这个祭物就是代表你了啊，也就是说代表你去赎罪了， 然后代表你献上给神，成为活祭，馨香的活祭啊。所以这是一个代表性，好不好？与他联合代表，好，好，那这样子啊，我就这两个背景也跟大家讲一下。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与神相交得平安啊。那这第一个主要在强调，就是因着平安祭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启示啊。第二个，我们感谢神的赦免跟他的赎罪啊，这个从赎罪记里面很清清楚楚的表明了。那第三个，我们就来讲到我们要承认我们所犯的罪过，而且呢还要有担当这个责任啊，还要来担当这个责任。好啊，第一个，那平安祭所献的祭物，有公的或母的都可以啊，在平安祭里面。那同样的也是用无残疾的这个牲畜啊，平安祭也可以翻译成为相交之祭 （fellowship） 啊，相交之祭。那因为这种祭象征着神跟人的和好跟契合，那献祭的人可以和亲朋好友还有家人呢，在平安祭得到平安喜乐，吃这个祭物当中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平安祭你献祭的人可以把部分的来一起分享啊，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大家的一个团契，一个喜宴啊。那平安祭的特点啊，我也再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把那个脂油还有两个腰子啊，都要献给神啊，这个。然后呢，再来一个。献的祭的这个的那个胸部啊，比如说牛或羊的胸部啊，那就要把它用摇祭，然后归给祭司。好，来这里哈，就是要用摇祭。归给耶稣，我记不记得我上次有提过，我们这五种祭里头哈，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主要是这五个祭而已，其他是一个动作，有没有？我上次有特别，比如说有摇祭啊，摇祭就是什么？把祭物拿来摇一摇，那也有举祭，就是把祭物拿来举一举啊，那这里刚好都呈现出来了哈。好，也就是说，那个牛的胸就拿起来就摇一摇啊，这个叫摇祭啊。好，那也就是说，胸的地方要给祭司们，然后呢，那个右腿呢就用举祭啊，举祭之后，然后就给那个主持献祭的那个祭司，就右腿就给他啊。这个是细节在这里哈。然后呢？那其余的部分，那就都归给这个献祭的这个人了哈。献祭的人，那这个献祭的人呢，他也可以就是拿给他的亲人还有朋友，就大家就享用了哈。那也就是说，在献平安祭之后，这些亲朋好友同享团契的一个喜乐。那平安祭刚刚有讲过了哈，就是除了敬拜，代表敬拜感恩之外呢，就是神与人的相交以及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团契哈。同样的哈，同样献这个平安祭也都必须有这个祭物的牺牲啊，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人才可以得到喜乐。那神与人中间的和平也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哈。所以圣经上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也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感谢主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啊！那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先与神和好了，然后呢就可以与人和好，那这就是平安祭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们现在抓住了平安祭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这风雨飘摇的这个世代里头啊，人人都喜欢平安啊，人人也都需要平安，那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拿到平安呢？其实平安我们都知道啊，是由平安的主那里来的，平安是由天上赐下来的啊，并不是说你要平安就能够得到平安。圣经上说，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事啊，这个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平安，除非与神相交啊，与神有生命互相的连结啊，否则没有办法拿到啊。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尽管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啊，因为他已经怎么样战胜了世界，使我们在困境当中仍然可以因着与他的关系而得到安慰跟喜乐啊。与神相交得到平安，不仅仅影响到我们自己，而且也影响到我们与人相处的关系啊。因为从神而来的平安会让我们温柔宽容，进而能够化解矛盾啊，那成为与他人关系中的一个祝福啊。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一段经文，来开始。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生命一切的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相交，
我们是与神与他父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的耶稣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平安并非是仅仅就是说表面的，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没有什么事情遭遇到任何的事情，而是怎么样，平安是在即使在风浪当中，也因着与神的相交，内心依然稳定不动摇啊，这才叫平安。那愿我们都能够渴望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让神的平安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也带领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享受那种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那种平安啊。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平安啊，因为他献上他自己为祭物啊，让我们能够与神相交，而且带来了平安喜乐，也让主内弟兄姐妹能够团契和睦啊。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们的经验如何啊，或者是你在小时候，或者说你现在有带你的小小孩啊，当他们碰到这个打雷啦、暴风雨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会不会很紧张啊？很害怕？那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啊？这些小小孩啊，单纯的心，他们会怎么做？啊，抱妈妈，对不对？一下子就抱过去了啊，没有说抱爸爸的。对，我的小孩哦，我就很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开车要去参加啊，以前教会的退休会的时候，就在路上。那他才是老大，才差不多4岁多而已。然后突然那个闪电啊，大雷雨，他看到了亮光闪，他就坐在窗户旁，马上大哭了啊。第一次看到啊，没有碰到这么可怕的事，就大哭。那大哭之后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就是能够安慰他，然后拉拉他的小脚啊，他以前坐着拉可以碰得到他，赶快拉住他， 哎，那慢慢的、慢慢的，哎，他就平静下来了，就平安下来了啊，跟父母亲的连接。那我们今年啊，这个七月的时候，我孙女跟孙儿子回来啊，七月的时候，那刚好家里旁边那个Montgomery Mall 刚好有一个这个恐龙展哦，那恐龙展，所以他们就因为听过 dinosaur 已经很久了哦，他想去看一下 dinosaur， 所以我们就买门票就去看了哈、哦，哇不得了，一进去一看，庞然大物啊，以前只是在电视看上看，结果一去一看，然后又什么张牙裂爪的哈、哦。特别我那个小孙女马上就惨叫了，就很害怕，整个害怕起来，害怕就往哪边，往他爸爸身上就跳上去，就抱上去了，跟父母亲的一个连结，你碰到不如意的时候，碰到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找的就是这个。那弟兄姐妹一样的，我们如果能够都与神相交连结，我们碰到困难危险的时候，同样的，那个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母亲就会抱住我们啊。所以说，也让提醒我们每一位与神相交，我们得着平安啊。好，第二件，感谢神的赦免跟赦罪啊。赎罪祭是在人误犯了这个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要献的祭，是误犯而不是明知故犯啊，是误犯了啊。好，那误犯我们在第四章那里读到的，人人都有过失的时候，都会有犯错的犯罪的时候，但是很美的是什么事情呢？很美的是不论什么人犯罪，神都让每个人都可借由献赎罪祭得到赦罪啊！美的是这样。我们来看刚刚读到的经文，就是说祭司也会犯罪啊，也会误犯。好，那祭司犯罪的时候，神就说你要献公牛犊，然后全部会众犯罪的时候呢，献公牛犊啊，然后呢，官长呢，执政掌权的，犯罪的时候送献公山羊。然后如果一般的百姓呢，犯罪是什么？献那个母山羊啊。好，那这里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犯罪啊，都会犯错，无意的犯罪。赎罪祭的意义就在于人们因着所犯的罪，误犯的罪，而用这些献祭物公牛犊啦、公山羊啦、母山羊啦，来代替犯罪者的罪而死，而使得罪能够得到赦免啊！神启示这一种无意中犯罪的情况，正显示出啊他的公义跟他的怜悯啊，也就无论我们身份有多高或多低，若无意间得罪的神，都需要献祭来得到赦罪。那这提醒了我们什么？这提醒了我们，即使在无意中犯的过错，也需要得到赦免啊，都要得到赦免，因为所有的罪都使我们与神怎么样隔绝啊，都会让我们与神。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无意中说的伤害别人的话，都需要去道歉或修复关系。同样的，我们要向神来承认过犯啊，就像我们很熟的那一句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什么？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弟兄姐妹，赎罪祭正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的生命。耶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祭，他代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是耶稣来承担罪的刑罚，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所以在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完美的解决了人的罪性。然后基督 的死而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也对付了人的那个罪性啊。他的牺牲不仅仅是拯救，更是彰显了那个神无条件的爱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4-6，来开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被神击打，
他为我们的过
犯受打，为我们的罪
伤，
因他受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稣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主耶稣他只要一次献上，就成就的永远完全的救赎啊！那这个在希伯来书10清楚的告诉了我们啊，因为公山羊、公牛还有山羊的血不能除罪啊，但是耶稣基督只要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成圣，所以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然后便叫我们能够成圣，永远啊的完全啊。这也要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赦免、饶恕还有赎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啊，是救恩的一个基础。赦免不仅让我们摆脱罪恶的捆绑，更是基于神在基督里的无条件的爱。那愿我们以此为动力来活出新生命，并带着盼望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著名的文学家啊 ,Samuel Johnson, 啊，他在有一次在被采访的当中，他回忆有一件非常感人的事啊。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小 Johnson 呢，他就跟往常一样跟他的爷爷啊就去教堂祷告了啊。那当爷爷这个虔诚的弯腰祷告的时候啊，那他口袋里的几个硬币啊，钱币就掉出来了。几个钱币掉出来之后呢，然后呢旁边一个陌生的男子啊就过来了啊，就把那个钱币就捡起来了，就默默地放到他的口袋啊，然后又默默地又躲到那个墙角去了。那眼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个小 Johnson 都看在眼里啊，那他也不动声色，等到爷爷祷告完了之后，他就跑到他耳边啊，就去跟他讲，悄悄地跟他讲刚刚发生的一切事情。当他的爷爷听了这个事情经过之后啊，就微笑的啊，从微笑的脸庞就变成了平静跟慈祥，然后他就俯伏身子啊，就在那个小 Johnson 的耳边啊，就跟他讲了，他说：“小 Johnson，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也不用告诉我。”到底是谁捡到了这一枚这个硬币啊，因为我不想知道，但是希望啊你能够记住他是谁。然后这个年幼的他啊，他就反驳了啊，他就反驳说，爷爷的钱你被拿走，而且居然发生在教会里头，那他就是一个贼啊，你怎么能够让他能够在教会在祈祷祷告呢？那爷爷就打断了他哈，他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就严肃的对他讲啊，对这个小江神讲，他是说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居然会在教堂里做这样的一件事哈，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处境一定非常非常困难，他的内心一定非常非常痛苦啊，所以我们不要果断的去评价这个人啊，来影响 上帝，影响神在人身上的作为。好，那就这样，在一段以后的一段日子里面，他的爷爷就都准备了一些日常用品给这个Johnson，就让他送给那个人，但是不让那个人知道，那大概就送在他家门口吧。那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个人呢就搬离了这个小镇了。那几年之后呢，他爷爷也死了，他也长大了。那伴随着他度过他童年的那个以前美丽的教堂已经杂草丛生了，然后也就缺乏经费维护，杂草丛生。那直到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商人出了一大笔钱就是帮助了这个教堂的维修重建改建那这座教堂呢，就重新又是焕发一新变得更加庄严跟神圣。所以那个小镇的人都非常感谢这个商人的贡献然后直到了这个新的教堂落成的那一天那个捐赠者才走进了大家的视野里头，然后小江神变成大人了他说我一眼就认出那一个人因为那一个年轻人就是当时拿走我爷爷硬币的那个人，也是我默默帮助他的那个人那他就说我很惊讶地看着那个讲台上那位演讲者对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硬币的故事，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小镇上，上帝的使者给予我巨大的帮助跟心灵的安慰，帮助我走出了困境，走出了绝望所以我感恩当年的那个老人以及孩子，是他们内心的善良才拯救了我。然后虽然那个时候小孩子不仅仅认出的我，但是他却选择替我保守秘密，直到今天。因为每次他送东西去我家的时候，我都藏在树后面，我都看到了。所以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他们无私的帮助，而且还保护我的自尊心。弟兄姐妹，一个犯错的人因着饶恕，因着被帮助而成为放逐的光明。同样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以前不也是活在罪中吗？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领我们走出黑暗入光明。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记住随时随刻的感谢神的赦免和他的赎罪。阿们。好，第三点，承认罪过，承担责任在赎罪祭和赎愆祭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且要承担罪的后果那经文上讲到了，就是一知道就马上认罪，就好像经文上很多时候就提醒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祭一样的，长官犯了罪一知道就马上，百姓一知道犯罪就马上任何百姓一样的一知道犯罪就马上。刚刚提过了，我们无论身份高低，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机会犯罪那误犯而无意间得罪神，就像彼得一样他也是出于恐惧，然后三次不认主耶稣但是后来他痛悔，然后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得到耶稣的饶恕以及重用那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使犯错，我们依然可以透过 承认过犯来恢复与神的关系。今天读的经文也提到赎愆祭，好，赎愆祭跟赎罪祭刚刚讲到有点不太容易分别啊。好，就抓住一个重点，赎愆祭就是你所犯的可以量化，可以算出来的，可以计算，就这么直接。所以你犯的罪，比如说如果是误吃的圣物，许的愿不履行，或者该给祭司的祭品没有给，这就是在圣物上有所差错，那就要献上赎愆祭，然后做完献完赎愆祭之后，然后就要做赔偿了，比如说你亏欠多少，亏欠多少之后赔偿之后，然后还要再加上 20% 的罚款，就加上去，那这个就是赎愆祭。那这些与神有关系的事物，每一个情况下犯罪的人都必须，刚刚讲过，第一件事先来到神面前献祭，第二个赔偿他所欺诈的这些数目，第三个加上 20% 的赔偿。至于与人交往对人所犯的这个差错呢，要怎么做，那就如怎么样，在经文上就有讲到了哈，就是经文上讲到，比如说跟人家生意往来的时候欺诈人啊，或者抢夺人家的，欺压你的邻居啊，或是捡到人家丢失的东西啊，没有全部还给人家，拿几张走的啊，这个要如数归还，而且另外要加五分之一啊。所以对人方面呢，他的步骤啊不一样啊，对神是说要先献祭，然后再那个，然后对人呢就是先归还所欺骗的这些数目，加上 20% 的赔偿之后，再到神面前来献祭啊。好，所以也就是说欺诈别人必须先做完全的赔偿，显出他的悔改的证据，然后再献上赎愆祭，那他的罪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刚刚讲过的，对神呢先献祭然后再赔偿，因为神不怕人不赔偿，因为人逃不掉神的啊。然后对人来讲先赔偿然后再献祭，这样献祭神才会接受啊。所以犯罪的人在犯罪后补偿给受害者，并承担罪的代价，这提醒我们什么？罪不仅仅是对神的冒犯，也常涉及到他人，冒犯到他人，那需要透过这种实际的行动来修复我们与神还有我们与人的关系啊。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什么，在献祭上，就是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那要怎么样，就要先把礼物放下啊，先去跟人和好，然后再来回来献啊，对人啊。好，这一样。那有一次一样的，有一次耶稣路过耶利哥城的时候啊，然后就有一个人名叫什么，名叫撒该，他是一个什么，一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然后他要来看看耶稣是怎样一个人，因为听耶稣的事情听很多了，但因为人多，那身材又矮啊，所以他就爬到了耶稣要路过的那个树上，就要等耶稣啊。然后结果耶稣路过的时候看到撒该在上面，他说：“哎，撒该下来，今天就住你家啊。”所以他就急忙的下来，就非常高兴的就接待他到啊，接待耶稣到他家住了。会到一个罪人家去做客呢？你知道税吏长，我想大家都清楚了。税吏长，税吏是帮罗马政府收税的。那之所以让人家讨厌，是因为那个税吏长啊，收税的这些人，他都会加上自己要的 commission。10%，他可能收30%啊。 其他的就留在自己口袋啊，所以大家才会讨厌啊，才会叫他们是罪人嘛啊。好，结果呢，耶稣因着对这个撒该的慈爱，对他的聆听，对他的同理心，改变了他的生命啊。结果怎么样？撒该他说怎么样？他说，我要将我所有的一半都给穷人。而且呢，我若以前讹诈了谁，我就赔他四倍，啊，不只是 20% 啊，四倍 ，OK 啊。耶稣说：“今天你救恩就到这个家了，临到你了啊。”好，弟兄姐妹，赎罪祭呀，赎罪祭让我们知道是要有赔偿的哈，是要算出来的。我给大家一个案例，请大家来评评理好不好，看你们怎么因着这个赎罪祭你们来判断啊。在早期这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留学生刚拿到驾驶执照，但是还没有买车。那有一天呢，他就到查经班啊，向查经班的这个领导啊的查经班的那个带领的人就借车了。那这个童工呢就很为难哦，因为车子在新手的驾驶下哦，他也后果很难预料到哦。但是呢，这个来借车的这个留学生呢，新来的他又是刚信主的哦，那如果拒绝他又不好啊，因为这个会让人家觉得说没有爱心啊，所以就借给他了。但是借给他的时候就是左吩咐右提醒，然后再加叮咛哦，说把车子，所以之后再把车子借给他。那留学生这个借的车子心理压力也很大哈，因为别人的车子啊，再加上这个借的人左叮咛右吩咐，所以一直提醒不能撞到行人，不能撞到房子，所以他心里就很紧张哈。那你知道越紧张就越不听话啊。然后弟兄姐妹，我想你可以知道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他一直想说不要去撞电线杆，他就是把他撞下去了，就撞到电线杆了于是撞了之后他非常懊恼，回家之后非常懊悔，于是就来到耶稣面前，到神面前跪下来认罪祷告。他再一次的宣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阿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后啊，哦，心里非常畅快，耶稣饶恕了我，所以他就非常高兴的，而且就跑去跟这个借他车子的人，他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对你非常非常抱歉啊，但是神啊，感谢神，神赦免了我，我心里现在非常。”非常舒畅，因为神赦免了我。好，那这位借给他车子的童工啊，心里就想啊，我是什么人？耶稣都已经赦免他了，我还能够做什么呢？啊，所以这位查经班的这个童工就只能够接受这个后果，并且努力的去赦免这位同学啊。好，那公平的你们啊，你们来评评理，这位借车的人他应该要怎么做？对对，好，所以说这个借的人，我们如果用赎罪祭的这个教导，要怎么样？对呀，要承认过罪过的，还要担当责任，有没有？我的第三个标题要担当责任，就是要去赔偿人家，那赔偿人家之后，然后再来祷告神，向神认罪啊，说哇，我不应该哈，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这也给我们知道，这个赎罪祭应该是要这样来使用哈。那对于借给他的那个人呢，那这个就是看神怎么样对他的感动啊，这个我们就无从评论起啊，因为神如果感动他，哎，不需要接受赔偿，因为那个是留学生刚来也需要钱，他也可以不需要接受啊，就接受他的道歉，然后 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对这个人，但是对借车的人，他一定要有这个行动，不管人家接不接受他金钱上的赔偿，但是他一定要做的。好，我们就借由这三个祭，我们就学习到第一个，与神相交得着平安，第二个，感谢神的赦免以及赦罪，那第三个，我们要承认罪过，也要来担当应有的责任。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一起来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你又借由献祭，也让我们知道了很多重要的原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主，更加的来感谢赞美主，你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让我们得到赦免，让我们得到赎罪。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